面对俄罗斯与中国、乌克兰和日本开始更加密切携手，尤其是在国防安全和军事科技领域，除了在领土议题上相互支持之外，日本将参加在乌克兰境内贴近实战的重要军演。此举不单止可以帮日军锻炼战力，亦都使到日本军队能够远离本土更多活动。乌克兰国防部长塔兰3月17日结束了对日本为期两日的访问，这个不单止是乌克兰国防部长有史以来首次访日，更加使到双方关系在一些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在访问期间，他会晤了日本防卫和外务大臣，双方决定今年秋季举行有防长和外长参加的2+2战略安全对话。乌克兰仲邀请日本参加今年8月在基辅举行的克里米亚平台国际会议。塔兰说，日本将会参加今年在乌克兰境内所举行的两场重要的军演，也就是海风2021和共同努力2021军演。虽然目前还未知道派往乌克兰的日军规模和方式，但是参加乌克兰的军演无疑对日本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利用乌克兰作为平台，在接近实战的军演当中加强与北约成员合作之外，这个亦将是日本军队海外更远距离的一次投送，同样亦都是日本对俄罗斯在有争议领土上大规模增加军力和军演的回应。持续了20多年的海风军演，由于意大利拿不勒斯的美军第六舰队司令部以及位于黑海岸边敖德萨的乌克兰海军司令部共同组织筹划，其他北约成员参加，演习地点位于黑海，离克里米亚不远。因为疫情，去年军演只是局限在海上的行动。乌克兰海军说，今年的海风军演规模会大大扩大，岸防的兵力、潜艇等水下兵力和空军都将会参加今年海风军演。去年秋季举行的共同努力军演在邻近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南部两个州举行，当地被认为最有可能遭受俄罗斯入侵。演习当中演练了登陆、开辟登陆场、工兵架桥等科目。乌克兰在演习当中还使用了新开发可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构成威胁的岸舰的导弹。去年共同努力军演的主要参加国家还有美国和英国。英国演习中实施了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散降行动，美军的鱼鹰直升机以及有乌克兰米格29战机护航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亦都参加了军演。一些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说，共同努力军演进攻色彩浓厚，非常贴近实战，这个是对普京当局发出的警告的信号。乌克兰国防部说，在两国加强军事合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两国陆军和特种部队将会交换经验，双方还将在军事科技和军事工业领域更加密切合作，包括互换军事科技以及带有军事性质的产品。乌克兰和日本加强军事科技合作，一方面可以帮助乌克兰减轻对中国的依赖，同时都将有助于日本更多了解中国军事科技的实际水平。乌克兰军队有与俄军直接交手的第一手经验，乌克兰军队当中很多中上层的军官和俄军一样曾经使用类似的教科书完成了军事教育。通过与乌克兰军队的交流，很多北约的国家军队和日军会更加了解俄军。乌克兰国防部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两国的防长这次会晤的时间远远超过预期，除了在领土完整和主权上彼此支持之外，双方都反对非法改变地区边界现状的行为。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更加强调，双方都尊重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信奉法律至上，拥有共同价值观。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俄罗斯单方面改变边界的现状，违反国际条约，吞并克里米亚，开了非常坏的先例。乌克兰因此应与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更多合作，争取克里米亚回归。他说，乌克兰还应该将目光看得更远更广，因为俄罗斯国内的状况不可能总是一成不变。对于与日本有历史渊源的南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俄罗斯的欧洲地区来讲，应该问一问当地人是否还愿意在普京的统治之下生活。索斯金说，应该在萨哈林和南千岛群岛举行全民公投，问一问那里的民众，他们是否愿意从俄罗斯分离出去。乌克兰和日本这次的走近的时机也很微妙， 在领土问题上，乌克兰与日本同样都面临着俄罗斯的威胁和压力，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更在升级。而另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已经第二次举行了战略巡航活动。日本前首相安倍最近几年虽然大力推动与俄罗斯加强关系，但俄罗斯仍是在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上不断增强军力部署，岸南导弹、防空导弹等先进军事装备不断被部署到那里。俄罗斯更加在当地建设大型军事的基础设施，类似行动在苏联时代亦都不多见。俄罗斯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军事上日本是美国的盟国，俄罗斯在远东针对日本所部署的防空等军事力量，在数量上虽然不及苏联时代，但在质量上已经是远远超出了当时。中国收购乌克兰关键国防企业马达西奇，以及中国试图获得乌克兰发动机技术的企图落空之后，乌克兰担心中国将会报复。此时与日本加强关系，亦都将巩固乌克兰与中国交手时候的立场。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更进一步转向西方和融入欧洲之后，日本就开始与乌克兰加强关系。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安倍曾经访问乌克兰，并且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在西方阵营当中，日本当时就意识到乌克兰向中国输出军事科技将造成的后果，并且展开实际活动试图阻止。乌克兰和日本这次防长会晤中特别提到，在所有水域必须应该保证自由航行和安全。与日本邻近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有所不同，乌克兰面临着亚速海和黑海之间的黑赤海峡可能被俄罗斯封锁的威胁。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同仲是环抱亚速海，但是俄罗斯几年前在黑赤海峡上建成了连接本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之后，黑赤海峡的自由航行和安全问题引起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